习长军变非法，爆对台计划流产，重启或十年。美国一间覆盖百万学生的组织涉中企被调查。美国参议员敦促川普重拳打击中国电子烟。为法轮功学员辩护遭酷刑，前浙江律师逃美。反啦，大陆男子用弹弓沿街打监控镜头。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刚刚过去的4号，外界普遍关注的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竟然没有罢免张友侠和刘振立的代表资格，这个变成今日海外中文圈最大的关注点。要知道，张友侠和刘振立到现在还都是军队人大代表，在中共法律框架下，人大代表落马时需要人大批准，否则案件在法律程序上都是无法推进的。媒体人江峰评论说，习近平试图为他拉人特务行动补获未果，结果反而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出一条明显裂痕。江峰还表示，这个意味着中共五大战区已经变成最大的变数，北京已经失去对军队的法理指挥权。既然习近平对张友侠、刘振立的拘捕程序不合法，习发动的就是军事叛变，就是习主席身边有坏人。从法理上讲，各战区已经可以合法应急，进入自主状态，维护党章，拒绝执行一切非程序指令。与此同时，中共军方第一喉舌解放军部批张友侠的定调亦在度不断降低，从最初的五个严重到后来的只话腐败。而从2月3号开始，军部对张刘二人的批判已经停止了三日了。更令习尴尬的是，张友侠和刘振立现在的名义上仍然是军委委员，按中共现行体制，高级将领的人事任免程序上都必须经过军委会议讨论研究，而且要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作出决定。就算习近平是军委主席，有最终拍板权，亦不能够完全绕过其他军委成员，至少要有形式上的参与，否则就会被视为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破坏军委的正常运作，将更容易引发党内批评和合法性质疑。有分析认为，现在连罢免张刘两人的人大代表资格都遇到这么大阻力，习近平如果还想绕过军委直接任命高级将领，难度只会更大。中共官方媒体财新网2月4号的一篇报道，无意中就体现出习近平现在这种尴尬。财新网在4号当日的人事观察节目中发表一则信息，题目是武警上海总队司令员陈元少将履新北京卫戍区，看上去似是说陈元接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样，但其中讲的内容竟然是北京日报20日前的报道，说陈元少将1月14号以北京卫戍区领导的身份出席北京卫戍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体会议。这篇所谓履新的报道中，不但没有提习近平的亲自任命，甚至这里用的还是领导这个字眼，不是司令员。公开信息显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位目前仍处于空缺状态，前任傅文化在去年3月调离之后，这个职位已经空缺了近一年。而20日前的这场会议还是卫戍区党委书记尹力主持的，陈元只是以所谓领导的名义去参加。外界普遍认为，陈元从武警系统跨入北京卫戍区，等于进入陆军体系核心岗位，这个属于军内重大人事调整，程序上根本绕不开中央军委。但财新这条新闻所谓履新的报道，既没有交代任何来源， 亦冇任何军委层面嘅讲法，只系攞咗一条20日前嘅旧报道，仲用一个模糊嘅领导身份嚟带过。呢、这个唔似任命，更似系喺度提前放风试水舆论。有网友就嘲讽话：习近平作为军委主席，任命一个卫戍区司令，仲要偷偷摸摸，唔通系唔见得光？媒体人蔡神坤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表示，武警上海总队司令员陈元少将之前曾卷入李克强猝死事件，但李克强猝死的原因恐怕很难得到真相了。习近平捉张友侠帮自己挖了个坑，还不止是这样。媒体人曾飞在5号的《真观点》节目中引述一名熟悉高层运作的知情人士何先生披露，张友侠遭遇目前的处境，首先重创了中共既有的对台作战方案，直接切断了这个方案在人员、责任和执行层面的连续性。更重要的是，张友侠长期深度参与对台作战筹划，掌握的信息范围极广，层级极高，一旦他出现情况，无论是被捕还是其他不可控因素，最高决策层首先要考虑的是现有方案是否已经外泄，安全性是否还能保证。在这种极度不信任的预设下，当局已经开始评估对既定方案进行大幅修改，甚至重新制定。何先生说，这个不是简单换几个人局部修改的问题，而是整套方案都要重新来过。他认为在高度保密和可控的前提下，任何重构都至少需要10年8年的时间。曾飞表示，这样一来，习近平将张友侠打倒，还有人帮他制定攻台计划吗？就算有，没5年10年都不能够做出来啦。如果做不出来，习近平现在不断将台湾问题推到最高层次，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曾飞讽刺说，皇帝的新衣，出丑的永远是那个200斤死撑到底的人。关心政局的同时，亦要关心自己的健康。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1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惊讶说，冇谂到呢啲数值能够控制得咁稳定，所以唔好等健康出问题先至嚟补救啊！最紧要系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而家三高代谢补货已经到咗北美，快啲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喺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何3樽保气18味或3樽润眼宝，仲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定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都是最划算的落单机会。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这个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吧。在3号，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发函，正式对美国一间极具影响力的学生组织全国未来农民协会 FFA 展开调查。这个组织被指与中国企业先正达集团有合作。议员说，这件事牵涉国家安全，同时亦关系到这个组织还能不能够继续享有免税资格。据霍士新闻报道，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和国会农业小组联合主席特雷西曼已正式致信给 FFA 行政总裁斯坦普，要求他提交同先正达合作的合同，资金来往情况 以及先政达人员是否参与协会管理或决策等资料。议员表示，他们担心中共已经藉此对这个学生组织的决策产生影响。议员在信中指出，这个协会在美国拥有上千个分支，服务超过100万名学生，在培养美国农业和粮食领域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他的角色直接关系到美国农业安全和粮食供应。他们强调，美国农业领域不应该成为中共扩大影响力的渠道，尤其是在涉及下一代农场主和农业从业界人士的情况下，更需要全面审查。调查还特别聚焦这个协会近年推动的所谓多样、公平与包容项目。议员认为，这类活动可能令组织偏离原本的农业教育使命，甚至在学生社群中制造分歧。在信中，议员还提到先政达和中共之间的背景关系是这次调查的关键原因之一。先政达自2017年起由中共国有企业中国化工集团全资控制。美国国会议员指出，这间央企在川普第一任期内就被美方认定为与中共军方有关的企业，美方对它背景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议员指出，中共在窃取农业和生物科技成果方面长期存在不良的纪录，在美国各州和联邦层面限制中共企业进入农业领域的背景下，先政达仍能直接接触到这个协会的领导层和学生社群，这一现象令人担心。另外，议员还引述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的话，他表示，农场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直接上升为国家安全议题。在我们频道成长的路上，一直有一群默默支持我们的朋友，你们透过捐款支持我们，不只是帮助，更是一份信任和陪伴。出于私隐的考虑，我们不可以在这里读出大家的名字，但这份来自幕后的心意，我们清楚地记得，而且深深感激，令我们有持续制作的信心和温暖，多谢你们。2月3日，美国多名共和党议员联名去信川普政府，要求尽快加大力度打击大量流入美国的中国非法电子烟，理由不单只是健康问题，还涉及数据安全、洗黑钱风险，以及可能被用来为中共提供资金。大纪元报道，美国国会16名共和党参议员当日联名去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呼吁川普政府立即加强执法，堵塞中国非法电子烟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议员引述美国卫生部门的数据指出，中国官方背景的烟草体系每年向美国市场输出数量巨大的非法电子烟。官方统计显示，只是去年的一次全国性执法行动中，美国执法机构就扣查了约470万支非法电子烟，涉案金额高达8600万美元，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现在美国便利店里面出售的电子烟产品中，超过八成属于未经批准的非法产品，而这里就提供了中共几十亿美元收入，可能被用于支付中共军事或科技项目。参议员还特别点名了一种正在美国流行的智能电子烟，这类电子烟可以连接手机，能够读取或收集用户信息，存在被植入恶意程式造成数据外泄的风险。他们警告说，一旦美军人员或政府相关人员使用这类设备，后果可能非常严重。除了数据和安全问题，议员还强调，非法电子烟背后已经出现洗黑钱网络。他们引述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的调查指出，中国制造的非法电子烟正被用作跨境洗黑钱工具，和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资金流动有关。在信中，议员要求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 无论是通过金融执法打击洗黑钱，定是在对华接触中直接提出要求，川普政府都必须将非法中国电子烟问题列为目前最迫切的安全议题之一。前中国律师徐学航八年前为浙江省法轮功学员辩护，被中共警察殴打至耳聋，还被吊销律师资格。几年前合法来到美国之后，他辛勤工作照顾患有重病的妻子，就在等待身份审批期间遭遇移民执法而入狱。大纪元报道，徐学航日前在美国拘留期间接受电话采访，讲述自己因为替法轮功学员辩护而遭打压，来到美国之后又被移民执法囚禁的经过。徐学航原本在杭州做律师，曾被派出国，期间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阅读了《九评共产党》一书。2017年他接受委托为一名法轮功学员辩护，由于案件高度敏感，他在申请会见当事人的时候被警方当面威胁，要求退出案件。随后他在网上发帖表达不满，很快被删除封号。几日之后，徐学航在屋企被多名便衣警员带走，当时他被戴头套蒙面送往公安机关。审讯过程中，他被连续打了几巴和殴打，当场出现听力骤降，之后昏迷。事后检查确认他右耳鼓膜受损，导致长期耳鸣和听力下降的后遗症，身体尚未恢复，他又被律师行解雇，随后被浙江司法部门吊销律师执业证，从此无法再从事律师工作。2022年，他带着妻子和小朋友合法来到美国，并申请政治庇护。为了照顾身患重病的妻子，他考取了货车驾驶执照，在美国做运输维持家庭生活。去年11月5日，他在一次跨州运输途中遭遇移民执法，即使证件齐全，沟通畅顺，但仍被带走。目前被囚禁在德州拉雷多移民拘留中心，等待身份审理结果。代表他的庇护案律师表示，徐学航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一直努力工作照顾家人，是一名品行良好的普通移民。律师和家属希望美国移民法庭能正视他在中国遭受殴打、吊销律师证等迫害事实，令这一家人能够留在美国继续生活。中共暴政越来越不得人心，大陆社交媒体流出一段男子用弹弓沿着街道打监控镜头的影片，网民理解为对中共监控的反抗，大家都在叫好。新唐人报道，网上流传的监控影片带有简体字“温泉路文爆公司”字样。影片显示，一名男子手拿着弹弓在马路中央，先对着左侧建筑拉弓瞄准发射，之后又向前走几步，将拍摄影片的监控镜头打坏，镜头大半的影像立即模糊，能够看到玻璃裂纹。好多大陆网民留言点赞，话人才啊，打得真系准，我想捐钱俾佢啊。司机感谢你，今次唔使被抄牌啦。喺中国大陆城市，官方安装嘅监控镜头遍布大街小巷，呢啲监控镜头被指用嚟监控民众或者拍嚟罚款。喺呢个之前，大陆多地传出影片显示，一班小朋友企喺路口，提醒往来车辆前面有交通警，这些影片亦引来大量网民点赞。有网友说，可见中共当局是几不得人心。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